下面我们一起来礼敬世尊阿拉汉圣等觉智。会念的我们一起念吧，不用我念给大家一起念，大家再念，我们一起。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，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，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。各位法师，各位禅修学员们，晚上好。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一起来讨论《大念处经》（Mahasatipatthana Sutta）。今天我们将讨论新的内容，因为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一共用了十个晚上的时间，讨论了 Gaya no Masi Vihati， 讨论了生随念。今天晚上我们将来讨论受念处里面的第二个内容，受念处。在解析受念处之前，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受念处。我们在刚开始讲大念处经的时候，我们提到了受念处有21种念处，也就是说在这一部经里面，佛陀教导四念处，这四念处一共有21种念处，其中佛陀在这部经里面讲三念处，讲了14种念处，受念处有1种念处，心念处也有1种念处，没有1种念处，而法念处一共有5种念处。我们今天讲受念处的部分，讲受念处的部分呢，我们也可以说讲1种念处。同时在经文里面，他又把受念处分为9种，也就是说在这部经里面讲了9种观受，以受以观受的方法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在讲经文之前先讲讲受。什么是受？巴利叫做 vedana， vedana 就是感受。感受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心对所缘的体验。如果说遇到了可意的可及所缘，这个时候会有乐受心；如果体验了不可及不可意的所缘，将会有苦受心。然而我们在经典里面会遇到受有2类的分法，第一类是3分法，第二类是5分法。三分法把受分为3种，它们分别是苏卡维的那苏卡维的那阿苏卡马苏卡维的那。第一种是苏卡维的那，是乐受；第二种苏卡维的那，是受；第三种阿斯卡玛斯卡维的呢，是不苦不乐受。还有另外一种，他们分别是苏卡维的呢，苏卡维的呢，多玛那卡维的呢，索玛那卡维的呢，乌贝卡维的呢，一共是5种受。 六种受分别是苦受、乐受、
忧受以及喜受，还有舍受。这三种受跟五种受，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，有一定的关联。当我们说到dukkha vedana 苦受的时候呢，这个是指心的苦受，也就是说心触及到不可喜、不可逆、逆缘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一种感受。 sukha vedana 是由于心是乐受，心触及到可以的、可喜的、顺意的、好的所缘的时候，心的那种快乐的、愉悦的感受。阿杜卡玛苏卡为什么不苦不乐受，是指当心碰触到中性的所缘的时候，心的那种中性的感受称为不苦不乐受。当然呢，有时候受它也是可以通过造作有改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一个人即使见到了很可喜的极可喜所缘，他还是可以升起忧受。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呢？即使是很好的东西，他都可以升起忧受。比如说啊，我们说佛陀是属于极可喜所缘，当我们能够得益佛陀，那是有很大的福报，我们才能够得益佛陀。但是呢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很多那些外道他见到了佛陀他就非常讨厌，是不是？他恨不得把佛陀杀死，因为他抢了他们的信徒，争了他们的供养。现在也是，比如说现在到处都有佛像啊，有佛塔，有出家人啊，能够见到佛像，能够见到佛塔，也是要有一定善根福的因缘的才能够见到。而且佛像本身就是一种极可喜所缘，佛塔也是。但这里的佛塔是比如说像斯里兰卡的马哈杰迪啊，像缅甸的苏迪公鸡啊，他们本身就是佛陀的象征，能够见到他必须得有一定的福报，能够得意或者说生长在佛陀的国土里面才能够这样的福报的。然而呢，有很多那些穆斯林或者说那些基督徒，他见到了佛塔，见到了佛像，他就很讨厌。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，塔利班不是把巴米扬佛大佛把它炸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本来佛陀是一种非常可喜、极可喜的、极可意的所缘，但是呢，由于不如理，所以他还是可以升起苦受。同样的，对于不可喜所缘，本来按照道理应当是升起苦受的，但是有的人可以升起乐受。比如说有些受逆狂啊，有些变态的受逆狂，他就给人打了，他就感觉到很快乐。所以这里也是通过不理作用，他可以升起这种乐受。中性的受、舍受和中性的受，通过如理作用或不理作用也是可以升起。所以呢，这三种受其实还是可以通过造作来受。不苦不乐受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一般人见到了很好的很漂亮的东西，比如说男性见到了很漂亮的女人，女性见到了很英俊的男人，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升起是乐受。但是对于禅修者来说，假如他是在修观的话呢，他可以即使见到再好的东西，他的心可以保持忠诚，他的心没有乐受升起，但是在他的果报心里面是乐受。 但是他的受紧心是属于舍受，就是不苦不乐受。因此这三种受是可以通过如理作用或不如理作用而变换的，这是属于三分法，就是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接着我们再讲五分法。五分法是苏卡维达纳、苏卡维达纳、苏曼纳萨维达纳、多曼纳萨维达纳以及乌贝卡维达纳，乐受、苦受、喜受、忧受跟舍受。这里讲的苦受跟刚才所提到的苦受名字相同，但是它的性质不同。我们在三分法里面说到的苦受，在这里叫做多玛那萨维达纳，叫做忧受。如果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喜受，或者叫做业受，喜业的业，业受反而跟刚才所提到的乐受是一样的，舍受跟刚才所提到的不苦不乐受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忧受、业受或喜受跟舍受是属于心的感受，还有两种受是苦受是乐受，是属于身的受，身的苦受、身的乐受。比如说这里痛那里痛，现在很多禅修者在禅修的时候脚痛啊、腰痛、背痛、肩膀痛，是不是？这里的痛就属于苦受，在这里五分法里面说的苦受。比如说如果说气候非常好，非常舒适，或者说人家帮你按摩，或者说坐到很舒适的坐垫，坐垫垫得很高，然后这边又有棉垫，或有那些其他的很舒适的坐垫坐着，这个时候呢身体就感受到乐受。在这里说到的乐受和苦受是身体的触觉所体验到的受。因此三分法里面的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主要是指心的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而在这里五分法里面就加多两种，是身体里面的感受，说两种，就是苦受、乐受。而刚才在三分法里面的苦受、乐受，在这里就变成了忧受跟喜受，然后不苦不乐受也就是舍受，因为不苦不乐本身就是终舍，所以在这里称为舍受。那当我们对于受感受有一定的了解理解之后，我们接着再来看经文。经文里面的佛陀说，那么诸比丘，比丘又如何以受随观受而住呢？诸比丘，以此比丘感到乐受时了知我感到乐受，感到苦受时了知我感到苦受，感到不苦不乐受时了知我感到苦不乐受。佛陀在这里教导了我们应当观受，但是呢应当如何来观受？是不是说这里痛了就知道这个是痛痛痛，或者说快乐的时候知道啊、哦、快乐快乐快乐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来观受呢？很痛苦的时候啊，我很痛苦，我很痛苦，是不是？在译注里面，这部经的注解里面就提到了，如果说这样的方法也叫做观受的话，那么刚出生的婴儿他也能够修受念处。为什么呢？刚出生的婴儿当他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呢，他也可以感受到乐受啊，是不是？当他被外面的一些东西刺痛的时候，他也会哭啊，那这个时候他也感受到苦受啊。然而这种方法既不是修念处的方法，也不是修业处的方法， 佛陀在这里讲到的修业处的方法，讲到这种修受念处的方法，是既是修念处的方法，也是修业处的方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比丘在这里所修的这种观受念处的，它可以断除无明与可爱，它可以断除烦恼。所以一组接着又说，那应当如何来修受念处呢？必须得先了解三样东西。第一，谁在受；第二，谁的受；第三，受是如何产生的。必须得要先了解这三样。接着一柱又回答说，对于谁的受，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友情或者人或者我在感受。那谁的受呢？其实也并没有所谓的我的受，我在感受，或者友情的受，友情在感受。所以第三个问题，受是如何产生的呢？一组里面说，由于有根门，就是有净色跟有所缘，就是有外尘，还有意识三世合合，就是有触，触和有生受，这样的话受就产生了。当根门已时体验到可喜的可意的所缘的时候，便会有乐受升起。当根门已时体验到不可喜的所缘的时候，将会有苦受升起。当根门已时体验到中性的所缘的时候，将会有不苦不乐受升起。这是按照常理的一般性的方法来理解。当然呢，也可以通过如理作用或不如理作用而改变受。所以受是这样产生的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将会讲到我们应当如何来修受呢？来对于受来进行修习呢？我们将以经论分为三种方法来修习。对于受念处，我们要如何来修习？首先，我们可以依照佛陀在处相应里面的方法来讲。比如说佛陀会讲到缘、眼、颜色、眼识三世合合生处，缘眼处而生受，无论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因观诸受皆是无常，苦无我。所以用这一段讲法，同样的对于耳声音、耳识、言辞方式而生处，言耳处而生受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对于鼻香跟鼻识，舌、味跟舌舌，身、触跟身舌，意、法跟意识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了三种受，应当这样来观。那么对禅修者在实修的时候，应当如何根据佛陀的这一段教导来修行？如果要修受念处的禅修者，他先应当关照眼处门。关照眼处门，他先对自己的眼睛修四大，修地水火风、地九风。最后呢，眼睛已经不见了，他只是见到非常多的色计，然后他再继续观察色计里面的究竟是什么，他将会发现到，在眼睛里面一共有54种究竟色法。他 这样关掉自己的眼处门，就不是设法。之后呢，他再关掉所缘，比如说当他看到的是属于外在的设法的颜色的话，那他再继续对外在的进修世界分别，一直到见到自己在分析他们的究竟设法，然后他会发现到这个时候呢，颜色的所缘会同时撞击他的眼镜色以及撞击他的有分，在撞击的时候呢，就将会有在撞击的同时一个心识刹那过去，接着有分波动两下，然后呢升起一个我们转向心，然后有眼识，眼识升起之后有个领受，然后推动，然后确定，然后七个塑形。在这里呢，就我们就已经说到了有眼有眼色，有眼有颜色跟眼识三色和合生处。在这里呢，眼镜在眼镜式里面，它是属于眼识升起的一处，眼识本身也有处，这一处是眼识跟眼镜色以及外面的颜色三色合生处，而处的升起的同时会有受升起。然而我们一般说到的眼睛，它的受只是属于实受，而接之眼门进入过程里面塑形，它才会有乐受啊、苦受啊，所以才是指一张如此来关照。由于眼睛看到了颜色，然后呢对外在这些颜色的体验，它产生的是乐受，是苦受，是苦不乐受，以这样来观察，这就是属于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说当他是看到了颜色，他如理作意的话，可能会有几种心会升起，会有四类的心，每一类又可以分为两种，所以就有八种。这是对于一般凡夫跟有些圣智来说的。当他看到颜色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有业际的自相应心升起，或者业际的自不相应心升起，或者舍际的自相应心升起，或者舍际的自不相应心升起。如果是属于业际的自相应心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跟心所一共有34种灵法，其中的受是很强烈的，他以观受为主。但是呢，受是不可能单独升起的，正如心一样，心一升起肯定伴随着一定数量的心所，而受是属于心所，受心所升起的同时必定跟心是一起升起的。而且呢，它也不是一个心再加上受，它会伴随着许许多多相应的心所升起，这是心的定法，心的定则规律是不变的。所以当他观受的时候，也同时必须要观其他跟他一起升起的，只不过是以观受为主，观他们一起升起。就正如说我们看一个人，我们看比如说我们看他的眼睛，看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肯定不是独立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很容易一看看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是很明显的，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是说他只是就是他的眼睛，然后把他的头啊把他的身体全去掉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同样的，我们说我们看兽也是，其实它是伴随着心以及若干数量的心所一起升起的，一样这样的看。然后呢再看心的过程里面的确定心，如果确定心是如理作用的话，升起的兽它是相应的。如果说见到的是可喜所缘的话，它可能会升起是乐受，如果是不可喜所缘的话，有可能是舍受。如果是不如理作意的话呢，那么当他看到可喜所缘的话，升起的是乐受，或者说也有可能是舍受。如果是不可喜所缘的话，这个时候升起的是忧受。忧受它肯定是伴随着嗔恨心一起升起，这个是病法。因为嗔恨心只有两种，对，有两种。我们说心的受有三种，就是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 其中乐受跟舍受可以升起两类的心，就是对无上心的。无上心的说，贪跟心它可以有两种受，痴跟心只有一种受。贪跟心可以是乐受，也可以是死受。痴跟心只有一种受，就是死受。但是嗔跟心，就是嗔恨心的，肯定是忧受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受肯定是苦受的。不可能说你在发怒，你的心里还感觉到很舒服，是。除非是你发过火之后，你的心里感到舒服，但是在发火的同时，肯定心是不舒服的。那时候受是属于忧受。我们可以通过这第一种方法来修行，观照受。之后呢，当我们可以见到受后，我们再观照受的无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受是跟心一起升起的，它是在进入过程里面而发生的。但是心有多快呢？大家知道吗？一弹指或者一眨眼，有多少个心识刹那已经分裂过去了？一地二地三摩，有几万亿个心识刹那已经分裂过去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佛陀说：“诸比丘，我不见有任何依法的生灭比心更快速，我不见任何依法比心更无常的。”心是最无常的，这里的心也包括心所。为什么？因为心跟心所是同生同灭的，它不可能单独升起单独灭的，它是同生同灭的。所以世间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它的无常会比心更快。这个时候我们一旦观照心的无常，同时受也是无常的，因为它极其快速的生灭生灭的，哪里可能是永恒的呢？由于它一直都受到生灭的煎迫逼迫，所以是苦的。同时心一直都是在那边生灭生灭的，哪里有一种可以称为永恒的，称为我的自我的心，可以称为真心的，可以称为永恒的心的常的心呢？可以称为我的心呢？所以我们应当观照心也是无我的。这是第一种方法，就是我们如何观受的方法。因为受肯定是伴随着心升起的，这个时候呢，可以观照以受为主的那种方法。这个是修毗跋舍那里观受的方法，这是第一种。还有第二种观法，佛陀曾经说过，诸比丘应当观照苦，故应当观照乐受是苦，应当观照苦受是次，应当观照不苦不乐受是无常。这是另外一种观法。为什么说观照乐受是苦呢？我们也换一句话来说，苦一共有三种苦。第一是苦苦，大家知道哪三种苦？第二呢？第三呢？啊？对，第一是苦苦，第二是快苦，第三是行苦。这正好对应三种受。我们说到的乐受，因观乐受是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坏苦，因为乐受必须得依靠因缘而生，它要有好的外缘，可意的缘才能够升起乐受，或者说自己造作想一些东西来自我陶醉，这样的话就会有乐受的升起。但是呢，因为外缘一转变，外缘是无常的，外缘不可能永恒的，一旦转变的，那么这种乐受就会消失，是不是？所以佛陀也说，乐受消失的时候会感受到苦，这是属于坏苦。 因为这里的乐受所建立起来的是很无常的，是因缘和合的很虚假的东西，是不可靠的。就正如说一个人立在一块冰块上，在大海上漂，他洋洋得意，当冰块一融掉了怎么办啊？同样的，乐受也是，他所依教的是属于那些外缘，外缘一转变，乐受就消失，乐受一消失，接着升起的就是属于苦受。因此佛陀说，就比苦因观乐受为苦，这是一种观法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快的、变异的。佛陀又说，因观苦受为色，为什么呢？或者说像电一样，因为苦受本身都能够煎破煎熬我们的身心，是不是？特别是可以煎破我们的心，就好像一种刺痛我们的心一样。苦受本身就是一种叫苦苦的，也通常人家特别是那些外边的人，他会误解佛教。佛教一说到苦，比如说苦圣地就苦，甚至说苦啊苦啊，佛陀的教法说只有苦而没有乐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其实佛陀说到的苦圣地的苦，或者说一般我们提到的苦呢，并不是说苦受的苦。佛陀说到的苦的三种苦，就刚才所说到的坏苦，这属于乐受，苦苦、坏苦与行苦。但是特别提到的是属于苦苦，就是苦这一种苦，这种苦受的苦，它本质就是属于苦的，就是我们说的痛苦、苦处，这是属于苦受的苦，因为它的本质是苦的，所以称为苦苦。还有另外不苦不乐，不乐受，它也是属于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苦不乐受不可能永恒的。所以佛陀说，当一个人能够体验到不苦不乐受的时候，他是乐；当这种不苦不乐受消失的时候，他将会体验到苦受。所以不苦不乐受也是不能永恒的，它也是生灭的。因此佛陀说，就比丘应当观照不苦不乐受为无常，这是一种观法，也是修受用处的一种观法。然后佛陀还教导另外一种修行受用处的方法，这种受用处的方法记载长部的长爪经，比卡那卡苏达。在这部经里面，佛陀对长爪幻智，长爪幻智他是释利弗尊者的外甥，在北方佛教里说是释利弗尊者的舅舅，南传佛教说他是外甥。是佛陀在诸劫洞里面对长爪幻智所说的。在这部经里面，佛陀先教他们观色法，然后再观受，对受就讲到了应当如何观照的方法。佛陀说应当，他说有三种受：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当一个人体验到乐受的时候，苦受跟不苦不乐受不会升起；当一个人体验到苦受的时候，乐受跟不苦不乐受不会升起；当一个人体验到不苦不乐受的时候，乐受与苦受也不会升起；当苦受不存在的时候，那么他将会体验到乐。但是当他在体验苦的时候，这同时并没有乐受跟苦受，因为 寿是不能够并存的，在一个精神刹那里面只有一种寿，不可能说在一个精神刹那里面两种寿同时升起。如果说升起的话，那也只是在不同的心路过程里面升起。因此佛陀说，当乐寿升起的时候，体验到乐寿的时候，就不会有苦寿跟不苦的寿。当体验到苦寿的时候，不会有乐寿跟不苦的寿。然而呢，苦寿也是无常的，是毁坏之法，是坏灭的法，是有缘的，就是因缘和 合的法，是有为的，是坏灭之法，是灭法，是离法。乐寿也是，它是无常的，是有为的，是有缘的，因缘和 合的，所以它也是毁坏的，坏灭的，是灭尽的，离的。对不苦不乐寿也是无常的，有为的，有缘的，毁坏的，是坏灭的，是离的，是灭尽之法。在这里佛陀就教导常照观世如何观照寿。当佛陀说完了这部经之后呢，那常照观世就证得出国。而受益最大的是谁？是舍利弗尊者。因为这部经是在舍利弗尊者出家，在佛陀的座下出家半个月之后所说的。那个时候舍利弗尊者正在佛陀的身后跟佛陀上上子，佛陀就对他的外甥常爪患者说了这部经。当他讲完这部经，当他讲这部经的时候，舍利弗尊者就依照佛陀所说的观照，观照受，观照受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观照他的因缘和合之法。这个时候其实是在修严师受持的阶段。之后呢，在观照受的离、灭尽、幻灭，这个时候幻灭是观照的方法，然后在离、灭尽是更高的观照。结果当佛陀说完了这部经的时候，舍利弗尊者就证得了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也是一种观受的方法。所以呢，有三类的观受的方法。第一类呢，是依照佛陀在处相应、在戒相应里面所讲到的，依照根、净、识三世和合和生的处和识，以眼处生、眼处生受、耳处生受、鼻处生受、识处生受、身处生受法、意处生受，这种方法是依六处门来观受。第二种呢，是依照观乐受为苦、观苦受为次、观不苦不乐受为无常这种方法。第三种呢，就是观当苦受升起的时候，乐受跟不苦不乐受不会升起。当乐受升起的时候，苦受、不苦不乐受不会升起。当不苦不乐受升起的时候，乐受与苦受不会升起。他们是一升起就灭掉了，他们不会并存的。然而这三种受人都可以体验到，但是他不可能体验。为什么？当我们体验到乐受的时候，苦受已经幻灭了，已经灭尽了。当我们体验到苦受的时候，乐受已经灭尽了。当我们体验到不苦乐受的时候，乐受跟苦受都灭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也是以这样的方法来观照。因此这也是一种观照受依受念处来修行的。那当我们讲到这三种观受的方法之后呢，我们再看经文。感受到有污染的乐受时，了知我感受到有污染的乐受；感受到无污染的乐受时，了知我感受到无污染的乐受；感受到有污染的苦受时，了知我感受到有污染的苦受；感受到无污染的苦受时，了知我感受到无污染的苦受；感受到有污染的不苦不乐受时，了知我感受到有污染的不苦不乐受；感受到无污染的不苦不乐受时，了知我感受到 无污染的不苦不乐受。在这里提到的有污染以及无污染，有污染巴利叫做沙弥沙，沙弥沙沙是有的，阿弥沙是味道、食或财或者利益功德的意思。所以说沙弥沙意思就是有味的，是物质的、肉体的，有爱染的。无污染巴利叫做尼拉米沙，它的意思是无味的、非物质的、没有爱染的。那什么是属于有污染的乐受、有污染的苦受跟有污染的不苦不乐受呢？说到有污染的乐受、苦受跟不苦不乐受，是指这种受是依止以享受五欲功德的六种俗家依止的受，对于乐受它是一业的受，如果是对于苦受它是属于忧受，对于不苦不乐受它是属于死受。什么是五欲功德呢？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这称为五种欲乐的目标。什么是六种俗家依止的一业感受呢？是依止于眼、依止于耳、依止于鼻、依止于舌、依止于身、依止于意，这六种依止产生的那种一业的感受。比如说眼睛看到了漂亮的东西，这个时候产生了乐受，称为有污染的乐受。比如说耳朵听到了好听的东西，这个时候产生的乐受是属于有污染的乐受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个人看到了钱，你看到了钱眼睛就发亮，这个时候内心假如这些钱是自己的，比如说是领工资或者说赚到了一大笔钱，那这个时候大家高不高兴呢？高兴呢。对师父来说发当今的时候高不高兴呢？这种乐受是有污染的乐受。当大家在看戏的时候，看 VCD 看 DVD 看自己看一些西部大片的时候，或者说看那些你就看一些爱情片或看一些什么他们喜欢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所产生的乐受，心陶醉在其中所产生的乐受，就是属于有污染的乐受。听音乐啊，很美妙很动听，这个时候升起的乐受是属于有污染的乐受。比如说自己所贪爱的儿子，或者说自己的女儿考上了大学，这时候感到很高兴，这种也是有污染的乐受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外乎依止于色声香味触，不外乎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意产生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种称为俗家依止的乐受。对于苦受也是，比如说钱丢了，或者在外面手机给人偷了，这个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心里很不好受啊？是不是？或者说人家骂你几句，或者说在公司里面给自己老总说了几句，自己心里感觉到不好受，或者说扣你的工资了。这个时候所感受到的苦受是属于有污染的苦受，是不是？对于不苦不乐受也是这么样，比如说自己回到了家里面啊，反正又回到自己家里面，不会有那种特别高兴的感受，也不会有特别伤心感受，但是你很执着自己的家。或者说那些女人见到自己的老公，不可能像以前谈恋爱那么样，一见到他就升起乐受了， 是不是？所以这种也是属于有污染的不苦的手，或者说自己穿上了一件比较旧的衣服，自己对这个衣服还是有贪爱，还是有执着，但由于它已经变旧了，你穿上去没有很快乐的感觉，这种也是属于有污染的不苦的手。那什么是无污染的乐受？无污染的苦受跟无污染的不苦的乐受，说到的无污染的乐受呢，这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出家，他很喜欢很向往出家的生活，结果他很荣幸的出了家，这个时候高不高兴？高不高兴？现在没有感觉，大家想刚出家的时候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到自己的理想已经实现了？这种是属于没有污染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于无污染的乐受是指六种出离依止的一业的感受，称为无污染的乐受。无论是受是有污染的无污染的，它都必须得依照眼耳鼻舌身意而产生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人体验到脱离的乐，这种乐由于离开了物质的、离开了世俗的那些无益的功德，所以称为没有污染的。有几种脱离，我们首先说到的出家，其实就是一种出离。为什么呢？出家是出离了世俗的生活，是不是出离了欲乐的，在家欲乐的生活？因为出了家了，大家就不能够听音乐了，不能够看戏啊，不能够跟女人在一起啦，不能够谈恋爱啊，是不是？必须得吧，不能够吃晚餐呢，是不是？在家的时候可以吃宵夜，可以听摇滚，可以上网聊天，出家的这些都不行的。出家你能处理这些，或者出家无意的什么，是怎么处理？内坎吗？这是第一种出离。第二种出离是出禅，也称为出离。为什么呢？出禅也有另外 一句话叫做什么？离生喜乐。对，这里的离是离什么？离了苦盖，离了欲界。由于心已经离开了苦盖，离开了种种的恶不善法，他心里体验到那种离了五盖、离了欲之后的喜乐，就称为离生喜乐，这是出禅。然后第三种是属于涅槃，涅槃也是一种出离。为什么呢？涅槃是离了一切的贪嗔痴，离了有为法，离了因缘造作之法，因缘和合之法，完全的离了一切的烦恼，就成为涅槃。所以涅槃也是一种出离，涅槃是最高的出离。还有另外一种，也是一切的善法。比如说我们持戒，持戒是不是一种离呢？对，当我们持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离了我们可以犯的那些行为跟语言。当我们在布施的时候，是不是用离呢？布施是让我们暂时离的牵力。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虽然没有证得禅呢，也是随顺离。所以说一切的善法都是一种出离，因为在我们心身体善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善法暂时不会升起，因此一切的善法也是一种离。 所以这几种是称为没有物意的的出一的出离。哎呀，如果是一的出离而升起的乐，称为没有污染的乐手。特别是证得了第三层，所有进入禅那、初禅、第二层、第三层，这三种禅那，它都能够体现到很强的乐受。这种乐受，特别是自己在这里讲到的没有污染的乐受。当然了，当我们很欢喜的去行善法、做布施、持戒、禅修，去听闻佛法，去见大长老，去礼敬僧团、礼敬比丘，这也是属于。如果你的心很欢喜去做，这也是一种没有污染的乐受。那什么是没有污染的苦受呢？或者我们先讲没有污染的不苦不乐受。这种呢，就是说，包括我们忠实的去做善事，没有很高兴，比如说现在。今天晚上要听经的，那听就听嘛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然后呢，就很没有感觉的来这边听经。这个时候呢，这种是属于没有污染的不苦不乐受。或者说要上课了啊，大家虽然不是很愿意，或者大家现在打游戏，虽然现在要上课啊，那算了，去吧，去听吧。这个时候是没有污染的舍受。那我们今天在讲没有污染的。苦受，我们说没有污染的苦受是属于善的还是不善的呢？是善的还是不善的？是善心还是不善心？这里所说的苦受是什么受啊？是身受啊。这里说的受还是属于忧受。忧受，对呀，因为说到的没有污染的苦受是指六种出离依止的忧受，依著里面说到，这种受其实也是属于不善的，但是呢，这是我们这种受我们也应当培育。大家等会奇怪，不善的我们也要培育。这是唯一我们一生培育的不善心，为什么呢？我想问问大家，修行苦不苦啊？修行是很快乐还是很苦的一件事？苦啊，真的。如果当成快乐的举手。哦，既然还有人举手，好，很好。那赞成苦的请举手，我看。哦，原来很多人都是不苦的乐受，还是说对修行没有感觉的？其实修行可以说是很艰苦的，很辛苦的一段路程。很多人都感觉到修行真的是很苦。不过呢，这种苦是有尽头的。如果我们不修行，我们肯定要继续轮回，继续生死，生而又死，生而又死，这种苦是没有尽头。也许我在这里我讲一个古代一位大长老的故事，大家可能更容易明白。马吉沃大长老，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大禅师跟三藏师子，他能够背诵三藏，他的教理对三藏非常的精通，同时他也教导18个僧团的人，教导他们禅修跟教理。他教导的许许多多的弟子都已经证得了阿拉汉果。有一天，有一位阿拉汉弟子知道自己的老师还是凡夫，然后他就劝他说：“老师啊，不要做木鸟人了，你应当好好的禅修。” 就是不要再自己说食素饱了，应当为自己的利益好好的去努力的。当时他身体的恐惧感，然而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，他说如果一旦我决定要修行的话，我可以在短短几天内我就证得阿拉罕果。然后呢，他就没有通知任何的人，他自己一个人就到森林里面去禅修。他决定说我要在雨安居来临之前我要证得阿拉罕果。于是他就非常精进的修习止观。到了雨安居来临之后，结果他没有证得任何的道果，然后他又下决心，我要在这个雨安居里面非常精进的修行三个月，我身体在雨安居结束之前我就要证得阿拉罕果。然后他在那个三个月当中，他非常精进的以禅坐跟以精进持续的休息止观。到了那一年的雨安居结束之后，他仍然没有证得任何的道果。那在雨安居结束那天晚上，就是僧团做自治，做自治的那天晚上夜圆日，他非常伤心的哭了。他哭这种受是属于喜乐受，是属于苦受，是属于忧受，是不是？他很伤心，他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他仍然没有任何的成就。他非常精进的修行，但是没任何成就。那个时候，他心里感到非常痛苦，因为他调到了很多弟子，都已经证得了，大部分都证得了很高的果位，而且断除了烦恼，但他自己还是凡夫。虽然他通达经论，通达禅修，但是他自己还是凡夫。他对自己的凡夫地位很不满，他对自己仍然既有任何的烦恼，他都有，既都有贪嗔痴，他自己很不满，所以他很伤心哭了。然后他决定，我要在第二年的雨安居里面证得阿拉罕果。然后他那一年又开始非常精进的又修习止观。到了第二年雨安居结束，那一年僧团又做住持，在那一天夜圆日晚上，他仍然没有证得任何的道果，他又伤心的哭了。第三年还是这么样，然后又在雨安居结束那天夜圆日的晚上，他又哭了。这样一直坚持精进的修行，修了30年。在第30年的雨安居夜圆日僧团做自治的时候，他仍然没有见到任何的道果。那个时候，他又在那里很伤心的痛哭。当他在哭的时候，突然他听到了什么？怎么在旁边还有又有另外一种哭声？怎么回事？还有另外一个声音也在。也就是他就说：“喂，你是谁？”结果有一个声音说：“大长老，我是您住在您金行道旁边，住在您金行道尽头的树的树神。”那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哭呢？”他说：“哦，大长老啊，据说哭可以证得圣道与圣果，所以我也哭了。”那这位大长老他就想：“哎呀，连树神都在取笑我了，好，我一定要彻夜精进的禅修。”结果那一天晚上他彻夜的精进，然后就在那当天晚上即将天亮，是后夜时分的末端，他终于证得了阿拉罕果。那这30年的禅修，他终于圆满的达成他的愿望。所以在这里这个故事，就是这个故事就说明了，说明了两样事情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禅修不是一朝一夕的，不能够急功近利。我们只应当仔细的禅修， 一定要努力，只要我们修行的方法是正确的，目标是正确的，我们为了修行，为了向这个目标的奋斗都是正确的，这叫做正精进。这是第一点，我们应当要清楚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这种优秀其实也是应当有的。如果这种优秀没有的话，那么一个人没有守纪感，不会怕，不会怕生，不会怕生死，是不是？由于这种优秀，它可推动我们不断的精进，为自己现在的状况而惭愧，为自己现在还有烦恼，还继续轮回这样的现况而感到羞耻跟惭愧。因此，在这种意义上，我们说是一种没有污染的苦受，是我们应当培育的，这也是唯一我们应当培育的不善法。接着佛陀继续说，如此或以内受随观受而住，或以外受随观受而住，或以内外受随观受而住，这就是讲到修行第八三的方法。因为观受是属于纯修观的方法，所以他必须得观自己的受，观他人的受，然后一时内观，一时外观。或以受随观身体之法住，或以受随观幻灭之法住，或以受随观身体幻灭之法住，这也是三种观的具思维智，颜色受智、思维智跟生命随观智的阶段。他现起有受之念，只是为了自己意念的程度，他无所业住，亦不知起世间的一切。这就是从幻灭随观智一直到证悟阿罗汉果的观智的过程。诸比丘，比丘乃如此以受随观受住，受随观结束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讲了大乘经，相对简单的讲了受随观的方法，也就是受内处的方法。因此呢，当我们在观受的时候，不是说啊这里痛通通啊，我的脚痛，我的腿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变成说这个不是真正的受随，真正受是你必须得观照到究竟的设法，然后在观照心的过程，在起心的过程里面受最明显的这种心所的观照之后呢，在知道当乐受升起的时候，我了知有乐受；苦受升起的时候，我了知有苦受；不苦乐受升起的时候，我了知有苦受；不苦乐受，以这样的方法观。这就是佛陀在这部经里面说到的受所念的意气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。那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。一玛雅，达玛达玛，巴迪巴迪亚，布当布杰伊，一玛雅，达玛达玛，巴迪巴迪亚，达玛布杰伊，一玛雅。Dhamma no Dhamma Patipattiya Sangham Bhujyayi Abdha Imaya Patipattiya Chapichala Malamamha Parimuchisa以此法随法行，脱离净佛。以此法随法行，脱离净法。以此法随法行，脱离净僧。确实以此而行，我将解脱生老死。伊达尼布尼亚，阿萨瓦卡亚，
วะหังโหตุ
อ
ิตังเมปุญญัง นิปานัสสะ
ป
ัจจโยโหตุมามะปุญญังปาคังสัมปาสัตตานังมาเจนิเดสะเป
เ
มส
ม
าปุญญังปาคังลาบังตุ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，愿我此功德回正涅槃缘，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，愿彼等一切